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十一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一起仰望神，也一起学习祷告。今天的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十三课《信心祷告的秘诀》，期待您的静心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心意，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十七天，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灵修经文创世纪十八章，尼希米记第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神啊，我今天看见你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再一次向他应许明年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时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已经年纪老迈，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但你就是应许他们要得一个自己的儿子，因为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你为何如此的眷顾亚伯拉罕？原来你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神啊，你是公义的神，你即将毁灭罪恶甚重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之时，亚伯拉罕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是亚伯拉罕对你公义的认识。实际上，你的公义远超过他的认识。你答应他，若有十个义人，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你知道那城没有十个义人，那城就是世界，如同尼希米建好了耶路撒冷城一样。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这个世界之中其实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按照你的公义，早就可以毁灭那城，你却吩咐挪亚造方舟，存留余种。现在又眷顾亚伯拉罕，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你的道，秉公行义，这样就有义人，你就有理由不毁灭这地。神啊，你的公义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你的怜悯和慈爱也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你眷顾亚伯拉罕，你吩咐他当在你面前做完全人，你与他立约，你知道这一切并不可靠，但你依然坚定你的约， 这乃是你的爱子耶稣要亲自来成就你的约，使你的约可以立定在人的肉体上。所以虽然世界败坏，但你直到如今还给人机会，因为这是耶稣的国，一人耶稣的门徒超过了十个。昨天我读到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今天彼得、雅各、约翰就看见耶稣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而且神亲自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显明这个世界就是耶稣的国，乃是耶稣所掌权的。故此耶稣对彼得说，儿子就可以免税了。神的爱子在自己的国为何需要纳税呢？但耶稣依然叫彼得去纳税，为了避免绊倒那些蒙昧无知的人。虽然这是耶稣的国，虽然神给了许多证据显明自己，但耶稣说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而使徒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公义的神啊，你并非不监察，你乃是给人机会，如同以前给挪亚世代的人机会一样，现在也是给我们机会，叫我们可以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你离我们个人不远，但是为什么许多人连思想你都不肯呢？这城已经建好，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可是其中的民何等稀少。神啊，这是为什么呢？我看见庇里亚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我想这就是原因，不是你不可信，也不是你不可寻求，实在是因为人的闲懒，并不以神为神，似乎有神无神都无所谓一样，所关心的就不过是自己的吃喝玩乐，追逐世界的浮华。神啊，不但世人如此，神的儿女也多数如此。我有多少时候是天天查考圣经，若像我已经领受这道的人依然还是忙忙碌碌于世事之中，那么又如何能叫世人寻求神呢？你答应亚伯拉罕，索多玛若有十个义人就不毁灭那城，因为你知道真的有十个义人。这十个义人的义要叫那些索多玛的人开始醒悟，或许他们开始寻求神了，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的罪恶上达于你，可见根本没有十个义人，其实可能连一个也没有。罗德在那里，但可能他仅仅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而已，而根本没有表现出义来。神啊，我发现自己也是如此，似乎领受这道就可以了，却没有为这道大发义心。尼西米建造完城墙，看似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实际上他并未停止，因为他看见其中的民却稀少，他就回应神的感动，去数点回来之民。神啊，我要向你悔改，让我也看见其中的民却稀少，让我能体贴你的意思，去计算你的民，也就是去关心留意哪些是你的民。神啊， 我想首先是自己需要天天考察圣经，也就是对你的道热心，要让你的道来更新改变我，好叫我行出基督的义，也使属你的民看见，他们也能悔改起来寻求你。你并不难寻求，只要愿意起来就能寻求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你所给人的证据已经过于明显，你所给人的恩典也过于明显。人若愿意揣摩，就能得着。神啊，求你感动尼西米一样，也感动我的心，使我起来成为你可使用的义人。感谢你，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神的呼召领导你，他的声音在你心，深深地催促你回应。
他对你有命定，是跟随他前行，不断炼净生命，成为器皿。
进入命定，身披显明一切应许。
他赐恩典，是你坦然无惧，
完全地顺服。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学习十三课的内容《信心祈祷的秘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有这样的记载，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前一课中所谈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应许，是圣经中最奇妙的应许之一。多少人因而问道，我如何才能得到这样的信心，知道所求的必得呢？今天主耶稣正要回答这个问题，他在赐下应许给门徒之前曾说过另一句话，指出相信祷告蒙垂听的信心是从何处而来，从何处得到的能力。你们当信服神，这句话是说在信是得着的之前，这是说相信应许的能力，完全靠赖对应允的人的信心。如果相信某一个人，就会相信他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要增加信是得着的信心的度量，就必须与神相交，和他有单独亲密的关系。他的同在会启示出他极大的能力，我们的全人就会不断地被开启，完全得着他的影响。假如我们思想信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相信神和相信他的应许之间有什么关系。信常被誉为手或口借以接受所赐的物件，但是眼睛或耳朵的比喻也同等重要。我们借着它得以听见神的应许，看见神所要赏赐的，接受的能力必须以此为基础。我必须听那赐应许者，他的声音能鼓励我相信。我必须看见他，他的目光和容颜足以消除我患得患失的恐惧。应许的价值在于应许的人，我对应许所抱的信心也靠赖于对应许者的认识。因此耶稣在赐下奇妙的祷告应许之前，先说你们当信服神，他乃是说让你的眼向永生的神开启，定睛注目，看见那位不可看见者。透过属灵的眼光，我降服于眼前之神的影响力，让神的能力做工在我身上，在我的心灵留下印象。因此相信神就是仰望神，注目于他的所事，让他显明他自己，给他时间让自己完全降服，而且能领会神完整的形象，开放心灵，欣然领受他大爱的福庇。是的，信心乃是眼睛，神将他的所事与所行向信心显明，神的同在与大能的作为都是借着信心沁入心房。我所见的会存留在我里面，因此神也借信心住在我里面。信心也是耳朵，我们借此听到神的声音，也与他保持来往。圣父是借圣灵向我们谈话，圣子乃是神的道，是圣父话语的实质，圣灵便是话语的声音。神的儿女必须依赖这活泼的声音作为自己的引导，这天上来的隐秘之声会教导他如何说，如何行，正如主耶稣在世时一样，向神敞开自己的耳朵，是以相信神的心等候他，想要领受他的话，必然会听见他的慈声。神的话语不只是圣经上的文字，圣父从他亲口说出的话更是灵和真理，生命与能力。神的话语能带出真实的作为经历，否则一切只能是停留在观念里。经由敞开的耳朵，我们的心灵静候神的生命和全能的影响。我所听的话语一旦进入心灵，就会在那里产生作用，并且神也会借着信心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在其中居住做工。 等到信心能够如耳目充分发挥作用，成为灵魂的感官，听见神，看见神，然后才能充分发挥手与口的功能，接受神和他的恩赐，接受的能力完全依据属灵知觉的能力。所以主在赐下信就必得着的应许之前，先说你们当信服神。信心就是一种降服，降服于所听见的信息。我借着信心向永活的神臣服，他的荣耀，他的爱充满在我的心中，在我生命里作王。信心也是相交，我将自己交托给这位对我有所应许的朋友，接受他的影响，以这样的应许和他互相连结。我们如果与神自己有亲密的情谊，因信心而时常亲近他的音容，就自然容易相信他对祷告的应许。相信应许是相信应许者的结果，信心的祈祷扎根于信心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祷告有功效的信心真的是神的恩赐。这恩赐不是他于一时之间赐下或浇灌的，而是更深厚更真实，是因生命不断地与神相交而在我们里面运作成长的心灵习性。一个真知道天父又与他亲密相交的人，自然容易相信天父的应许，就是凡与他生命相连的孩子，他都要成就他们的心愿。许多神的儿女对于祈祷的能力没有多少经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信心和祈祷彼此的关联。他们盼望从天父得着某个应许，便将全心灌注于应许上，尽量在信心中紧紧抓住应许。如果不成功，便轻易地放弃希望。神的应许虽然是真实的，但因为他们信心太弱，无力把握，要听耶稣在本课所说的，你们当信服神，也就是永生的神，要相信神更过于相信应许，唯有他的慈爱、全能与真实的同在能激发我们的信心。医生治疗胳膊麻痹的人，必定会不遗于他全身的气力。要调治我们信心的软弱，唯有与神相交，使我们整个灵命活泼起来。学习信靠神，抓住神，让神支配你全部的生活，然后就能很容易掌握应许。认识神、信靠神的人会发现，相信应许不是难事。从古圣徒身上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一点，每一次信心的能力特别彰显，都是神特别启示的结果。例如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亚伯兰，信耶和华。后来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从此看来，因为神自己的启示，应许的能力才进入亚伯兰的心中，产生信心。这些带有信心的人，因为认识神，就不能不相信他的应许。神的应许对我们就像神自己一样，那能承受应许的人，就是活在神的面前，听见神向他说话，就俯伏聆听的人。在圣经里虽然有许多应许任我们自由领受，但如果不是神亲口向我们说出这些应许，我们还是没有属灵的领受力。要得神的言语，必须与他有亲密的往来。因此我们当信服神，使信心全然成为属灵的耳目，降服于神，好让他们能在我们的灵里彰显无疑。将信心操练当作祈祷的一大祝福，因为大能的真神等着要在我们身上实现他一切美善的心意，以能力完成信心的工作。我们要看见神就是爱，他乐于赐福并分享他自己。如果我们能对神有如此的信赖崇拜，自然就能很快相信这应许。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是的，只要因信认定神为我们的主， 他的应许也终必会属于我们。主耶稣今天教导我们的功课极为宝贵，我们寻求神的赏赐，神却先把自己赐给我们。我们认为祈祷是从天上获取赏赐的能力，而耶稣却认为祈祷是引领我们接近神的方法。我们只想站在门口哀求，耶稣却要先引我们登堂入室，使我们发现自己是神的儿女和朋友。让我们接受这个训诲，让每一次祷告中微小的信心激励我们，操练更多的相信神，并且在信心中将自己交托给他。心中如果满有神的同在，就大有能力，可以做信心的祈祷。对神的信心能生出对应许的信心，在应许中又能对求必得着产生信心。因此我们要多花时间，一定要多花时间在他面前俯伏等候他的显现，要多花时间让我们的心灵在敬畏与崇拜的操练中向那无限量的主表露信心。等神得着了我们，将他自己赏赐给我们，信心的祈祷就会成为我们信心的冠冕。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实在相信你，相信你是慈爱无比无限全能的父，相信你是圣子，是我生命的救赎主，也相信你是圣灵，是安慰者、向导和力量。三位一体的神啊，我信服你，我确信你对于我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你必履行你一切的应许。主耶稣啊，加强我的信心，教导我肯花时间在你面前等候敬拜，直到我的信心能够接受所有神为我预备的一切，让信心能看明神乃是生命的泉源，以全权的大能在世上成就他的旨意，又在我里面做工，让信心能明白神的爱如何可想满足我的需求，让信心能占有我的心灵生命，因着信心唯独让神居住在我的心怀。主耶稣啊，帮助我，使我全心信服上帝，让这样的信心每时每刻充满我。荣耀的救主啊，除非我们的生命全然信服神，否则你的教会如何能够荣耀你，又如何能够尽上代祷的职责，使你的国度降临。荣耀的主，求你在我们个人的灵魂深处向我们说，你们当信服神。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at 良友点 net。 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信心的祷告。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